OK，大家好，我是威尔宝哥，今天要来分享是 ASP.NET MVC 6的新功能探索。那我为了 MVC 6呢，花了好多时间研究，发现呢，我大部分时间都不是花在 MVC 上，都花在 ASP.NET 5上面。OK，那么 MVC 6到底跟 ASP.NET 5这个版本有什么关联呢？待会的话我们都会特别提到。那正如我刚讲的哦，这个主题有点大，因为如果我要把 ASP.NET 5整个纳进来的话呢，今天的议题都讲不完，所以呢，我打算呢，先从 MVC 6到底提供了哪些新功能开始讲起，先让大家感受一下跟 MVC 5之前有什么样的差别。OK，好，我们现在介绍 MVC 6的第一个新增功能。叫做 View Components，这个检视页面元件呢是一个新增的东西，它主要用来解决 Partial View 呢不容易解决跟呈现的问题。那最主要来讲的话呢，这个 View Component 呢其实还是属于 View 的一部分。所以严格来讲，MVC 6的出现并没有任何打掉重练的迹象，所有你以前曾经学过 MVC 的观念、学过的技术、学过的开发方法跟流程。几乎都没有改变，这些全部都是继承下来的，所以各位其实碰到 MVC 6呢，其实压力也没有那么大，我们只多了三个新东西而已，那么它的这个概念呢，不要，它的概念比较类似一个 mini controller 那我秀它的程式码给各位看一下，还有一个还蛮有趣的概念哈。OK，我们先把这个 MVC 6的专案给打开。那我们简单来看一下所谓的 View Component 是什么样的概念哈。各位知道我们在 View 里面呢要做一些模组化的动作会怎么做？我再问一下啦哈，因为我讲 MVC 讲很多年了嘛，在座真的有在写 MVC 的举手一下。哇哦，好，谢谢，哇，真的蛮多的哈，跟我第一年讲这差太多了，因为有很多人都已经来很多年了哈。OK。那么 view 我们要怎么做模组化？是不是我们会把共用的部分拉出来变成 partial view，对不对？那有时候我们会用 layout，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把一个页面呢拆解。那么更进阶一点，或许你可以用 template 来做，用 template 的 view，范本的检视，大概就这些。那你有没有发现这些的功能呢？像 partial view 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在 view 里面做这些事情。OK，那我们知道在 view 里面其实可以用 HTML helper 的这个 action 的方法去载入另外一个 action 执行的结果。OK，view controller view component 呢就有点类似这种东西。OK，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它是怎么运作的哈。首先，我们一样呢在 view 里面，对不起，今天这个麦克风有点怪怪的哈。我们现在 view 里面呢看一个东西哈。我们先看呼叫的方式，它的呼叫方式大概是这样哈，透过 component 的 helper，OK，然后呢，以前叫做 HTML 点 action 嘛，对不对？现在变成 component 点 invoke，那因为这个是非同步的方式去执行 async 的方式执行，所以它要呼叫 invoke async，然后呢，给它一个 component 的名字，接着呢，把参数传给它，这一行 code 呢，就是叫用。这个 component 的方法，这个 OK，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段方法其实就如同你以前在用 HTML 点 partial 或者 HTML 点 action，这大概一样的做法。OK，但是 component 要怎么写呢？我们可以在专案里面呢随便建一个资料夹，假设我建成 view components，里面去建一个 class 起来。那么这个 class 建起来之后呢，它的结构跟以往我们写 MVC 真的都蛮像的。反正就是一个类别继承某一个基底类别，对不对？然后呢，命名的规则呢也是有规范的，请你把你的 component 的名字加上一个叫做 view component 的名称结尾，跟 controller，那我们在写的时候其实都一样的嘛，对不对？ 所以它有一个它的命名规则，你只要什么什么 view component 就可以了，或者继承它。然后接下来里面呢，这边呢必须要去实做一个 invoke 方法。如果你要用同步的方式执行，你就去宣告一个 I view component result， 然后呢 invoke。那如果说你要用 async 的方式宣告的话，你可以去实做 invoke async。所以这个名字呢，都是要你直接打这个名字的啊、哦。那写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传参数进来，对不对？例如说，我这边可以传入 maxima 的这个 priority 以及 is done， 这一个 int 一个 boolean， 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一下我们 view 在执行的时候，其实我们是用 component 点 invoke， 然后呢 component 名字传第一个参数，第二个参数，所以这两个东西呢就是会传到这边来 ，OK？ 那么我传到这边来之后呢，这一个 class 的这个 invoke 方法到底做了什么事？它真的很像 controller， 你看哈、哦。他这边随便指定一个 view 的名字，然后呢这边去准备一些 model 的资料回来，然后呢 return view， 是不是跟 controller 很像？ OK， 然后呢这边我可以指定这个 controller 的 view 在哪里，所以跟 controller 几乎一模一样，但是你请你不要把它当成 controller 用， OK， 它是 view 的一个元件化的一种技术， OK， 那接下来呢我要跟各位讲是 view 在哪里，它有自己的 view， 没错。所以呢，我们从这边来看，我们可以把一个叫做 components 的这个资料夹放在你目前要载入这个 component 的这一个 view 的资料夹里。当然，你也可以把 component 资料夹放在哪里 share 的底下。OK， 跟我们在实做那种范本检视的时候，其实用法是一模一样的。OK， 但是它的目录结构是这样的哈、哦、，components 这个名字不能变。点开之后呢 ，priority list。各位知道它是什么了吧？就是 component 的名字，是不是？它底下第一层呢，就是 component 的名字，再往下呢，就是在这一个 view component 里面所有可能用到的 view。OK， 所以你可以想想看哈、哦，我们现在呢提供了一个新的能力，可以把 view 的部分逻辑浓缩在哪里 ？class 里。对，某一个 class 里叫做 view component， 而它又不是 controller， 你知道意思吗？它没有 model binding， 它只有很单纯的你传参数给它，透过这个 view component 元件选择一个适当的 view 出来执行，得到一个结果再插入你回来你原本的 view 里面。OK， 啊这样好处是什么？我可以把 class 封装成 DLL， 对不对？比较容易部署，对吧？我可能透过一个 NuGet， 我就可以很快的把某一个 view 的元件装到你的网站里，你的专案里， OK， 然后呢 ，mini 那个 mini controller 那个 view component 写了什么，你不用知道，而且它会给你一个预设的 view， 一定的嘛，可能我就装在 share 底下了，共用了， OK， 你觉得它的 view 写的不好，或者是我在不同 controller 底下使用这一个 component 的时候呢，有不同的 UI。很简单，把它 view 改掉就好了，是不是很棒？那以前没有这样的技术嘛，你只能把 code 呢全部都写在哪里 ？Partial view 里面，对不对？所以你很难做元件化的动作。那现在呢，他又把商业逻辑的部分，把一些复杂 UI 的商业逻辑部分抽离出来，变到 view component 里面，让你可以做封装的动作。哦，所以也算是一个不错的东西啦。那以前我们要做这件事的时候，其实也不是说没办法。我们可以自己制定 HTML helper， 啊，那写过的人就知道了嘛，啊 ，HTML helper 不是那么好写 ，OK， 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介绍的新功能，叫做 View Components。第二个呢，因为 MVC 6的出现呢，它实做了，它已经重新做了一个叫做 DI 的框架，啊，内建在 ASP.NET 5里面。那么这个 DI 的框架呢，就是讲的是相应性注入嘛，所以我们可以自己设计一个 service 的 class 服务类别，然后呢，可以任意的把某些类别呢注入到任意一个 view 中来使用。OK， 那它的写法大概就是，我们先建立一个 class， 它必须是公开的，不是草状的类别，也不是抽象的类别，啊，这个基本条件要符合。然后呢，我们在 view 里面加上这一段，这个 inject 呢是一个新的语法。好，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语法，然后把某一个 class 的型别宣告一下，空格 汇入到注入到哪一个变数里。那么你注入成功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在 view 里面直接这样执行 statistics 就这个变数，然后点这个类别里面的方法，就把它当静态方法来使用。那么 MVC6 呢，它会自动帮你把这个 class 给 new 起来，然后呢注入到 view 里面的这个变数里面。 OK， 只是它怎么注入呢，你还是需要做这样一个注册的动作。我们需要注册在 startup 这个 class 的里面，然后呢把这个configure service 里面呢去加上这一行。 OK， 那为什么要加在这个档案跟这个方法里呢？待会我会讲到，因为这个会牵涉到 ASP.NET 5的框架。那我只是先跟大家讲一下呢它大概怎么放。首先呢我们先来这个看一下我们刚刚的那个例子，我们到这边来，你可以看到呢我们这边有一个叫做 inject 的方法，有没有？这是新的。然后呢我可以 inject 这个东西到这个变数来，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在这个 view 里面去使用这个变数，然后呢直接点出某个方法出来。好，那你都看不到有什么 new 什么 class 的这种语法就不需要了，因为它是自动注入的。那从哪里注入呢？从这边。好，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这边有一行叫 services 点 add 选 C 呢，然后呢把型别宣告进来，就这样子一行而已。对，整件事就这样完成。那它的 class 长什么样呢？按 F12 跳过去，你觉得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它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 class 而已，哦，没什么特殊的东西，它就是一个 class。然后呢，你自己写一些方法可以被呼叫，你可以写这种 async 的模式，或者是传统的同步的模式都可以，看你怎么写，反正都可以直接呼叫。它就是一个简单的 class。OK， 所以它提供了一个注入的机制，让你的程式码呢更精简，其实也才省一行而已啦，好像也没省多少就是了。好，这是第二个新功能，就小小的更新而已。第三个功能呢，哇，那就更酷了，叫做 Tag Helper， 叫做标签辅助的方法，它可以用来帮助你制定伺服器标签。诶，各位知道伺服器标签是什么吗？就是你可以制定 tag 在你的 view 里面。 OK， 以前我们要输出一些 HTML 我们会怎么做？我们会用小老鼠 HTML 点什么什么输出嘛，对不对？透过 HTML helper 嘛。现在不一样了，你可以制定 tag。 好，我制定一次给各位看哦，非常酷。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 MVC 的一个最基本的专案。好，那我们专案基本上长这样嘛。像这个 context 页面呢，我把它打开，你可以看到我们的 context 页面长这样啊。网站应该已经挂掉了，我重新把它打开一下哈。Ctrl F5。好，跑起来，然后重整。这个是我们 Conte 的页面嘛，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页其实没什么，好，就是应该大家都看过了。那你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有 Support， 有 Marketing， 然后有些 Email， 那这些其实都已经套好了。你有没有曾经想过，如果说我们今天把我们的某一些 Tag 可能一点点或者很多包成一个更抽象化的标签，你自己定的，你会怎么做？例如说，然后我简单举个例子，我如果取了一个名字叫做 email， 对不对？然后呢，反正后面的domain都一样，我都取名叫这样子，可不可以？你看，我如果做到这样子，这个 tag 是不是就我自己定的？好，这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它可以很复杂。OK， 我可以用一个 tag 包很多东西，我也可以呢，在我某个 layout 里面呢这样写，然后它就可以输出某个东西。OK， 这都很容易做到的哈。那它怎么做到呢？例如说，我今天把这个东西包成 email 之后，我就要怎么做呢？我就要到我的 专案里面呢去新增一个 class， 叫做什么什么 tag helper， 跟刚刚的 view component 写法一样。OK， 那是怎么写的呢？你看一下哈、哦，基本上呢，你要取一个名字 tag 的名称，然后呢，名字后面呢要加上 tag helper， 然后一样去继承 tag helper。OK， 然后呢，我们去 override 掉一个方法叫 process 处理嘛，处理什么呢？这里的写法有一点类似 HTML helper， 啊、哦，有点类似，但是它是 tag helper， 怎么做呢？我要把这一个 tag 转译成超链接，然后把超链接的内容呢换成 email， 然后呢，我还要把这个 tag 的属性 href 属性加上 mail to， 还是很简单吧，对不对？其实从这边组成一个 HTML 就这样子而已啦。哦、然后呢，我在这边标一个 content behavior， 也就是当我在使用 email 这个 tag helper 的时候呢，我要怎么去修改我的内容，就是把这个 tag 换掉。哦，那我是采用 modify 的方式，把 email 换成 a，OK， 然后把属性给加上，啊、哦，大概只做这件事情而已。啊、哦，所以最后呢，我们会变怎样？我们把它存档 ，OK， 那么 ASP.NET 5有个好处。哦，我们不用再 build 了，直接存档到网页重新整理就可以了。至于为什么不用 build， 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讲到。所以你看，我重新整理了，我们看一下原始码，你看完全一样。OK， 所以你看我们未来在维护所谓 email tag 的时候，就知道它会变成另外一种样子，啊，另外一种样子是怎么样呢？我已经把它模组化了，变成一个 tag helper 了，所以你可以制定很多奇奇怪怪的 tag， 然后做很多事情。OK， 那我自己是想到了一个用途啦，啊，各位在座有没有用 AngularJS 的？啊，有一些对不对 ？AngularJS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知道吗 ？SEO 嘛，对不对？因为它毕竟是前端框架嘛，那 AngularJS 是不是定很多 tag 啊？就 directive 嘛，对不对？然后定很多属性嘛。哎，那我就想到一个功能啊，跟 tag helper 刚好可以结合在一起。例如说，我们不是会用 ng-repeat 去输出一个 table 吗？对，当 Google 搜寻引擎来抓你网站资料的时候呢，它输出的是 Angular 的 template 而已嘛，对不对？那如果说我们把 Angular 那些 directive 全部都实作成 tag helper， 那就帅了，因为我可以直接输出 Angular 执行后的结果。到画面上 ，SEO 问题就完全解决了，啊，这个是一个蛮酷的应用了哈，啊，不过现在还没有人做就是了。那我们来看看这个 Tag Helper 的一个完整范例，也就是微软呢，它已经提供了一个非常完整的范例，然后呢，来去实作这个 Tag Helper 出来，你可以看到哈。首先我先讲一下 ，tag helper 并不是内建的哈，它是一个 package， 外挂上去就好了。那 MVC 6出来的时候呢，预设专案范本也不会变成 tag helper 的方式 ，OK， 但是你可以自己装来用啊，这东西都已经 ready 了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如果你今天改用 tag helper 的方式来开发 MVC 6的话，哎，它的 HTML 差很多哦，你看一下它差多少哈，你看 ASP.4。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 ？Level 然后 HTML， 以前这行长什么样，知道吗 ？HTML 点 Level 4， 对不对？那、啊、以前这一段长什么样 ？HTML 点 Edit 4， 现在不是了，现在是 Input， 然后 ASP.4 哪个 Model， 对不对？然后呢，再往右没有了。然后如果说今天有日期格式 ，ASP.4 哪个 Model， 然后呢，从这边直接套用一个 Format。然后呢，它就会变成另外一种日期格式 ，OK， 也还不错啦，对不对？啊、哦，那反正 tag helper 会帮你把它改成另外一种样子嘛，对不对？啊、哦，那是这种功能是好是坏，我觉得各位还是可以自己判断。哦，那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种 editor template 这种方式的，啊、哦，用范本的方式来做，弹性还比较大一点，因为它毕竟把这个 tag helper 都写进 class 嘛，对不对？你如果今天要改的话，你就是要进 class 去改啊、哦，所以但是它毕竟是个功能啊、哦，我觉得也不错啦，在某些使用的情境上也还蛮好的。 OK，这个就是 Tech Helper，还不错。那我这边呢有 share 一个这个影片啊，所以你们可以上去看一下啊。这个是微软的一个针对 Tech Helper 所做的说明啊，那还不错，20几分钟，然后讲的还蛮完整的哈，有很多很酷的这个 Tech Helper 啊，他写给你看这样子。好，那么基本上呢，MVC 六讲完了。啊，基本上今天的 MVC 六大概就这样，啊，很少对不对？啊，那其实越少越好，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样大家比较没负担嘛，对不对？每年都要学新的东西，多累啊！啊，但是你知道事实总是跟理想是有差距的哈，所以我们还是要了解一下什么是 ASP.NET 5，什么是 .NET Core，因为呢，你不了解这些东西，你根本没有办法写 MVC 六。OK，MVC 六呢，完全建构在 ASP.NET 五这个新的框架之上。OK，那 ASP.NET 五跟传统的 WebFront 又有什么差别？它有关联性吗？OK，待会或许有时间，我可以多留几分钟让大家 QA，因为你们今天听完一定一堆问题。OK，啊，我们来看一下哈，ASP.NET 开发技术的历史，我们从1996年出现第一个这个 ASP 的技术就叫 Active Server Page。到现在2015年还在写 ASP 的举手一下，啊，有人举手，这个已经快20年了，对吧？啊，这个18、9年的时间哈，到现在还有人写。然后呢，到2002年呢，微软推出了一个 WebFront 的技术，那时候呢，这个 WebFront 技术就叫 ASP.NET。OK，所以那时候没有什么 WebFront 啊，MVC 没有，它就是 ASP.NET 等于 WebFront。OK，然后呢，之后呢？2008年呢，很久了之后，还推出了 MVC，然后呢，2010年推出 Web Pages，其实也没有人在用 Web Pages 了，对不对？其实 Web Pages 就是 Razor，哦，他把 Razor 语法呢整进了 MVC 了，好，MVC 三，然后呢，2012年推出了 API Single R，然后呢，到去年 ASP.NET 5出现。那么你必须要知道的是，ASP.NET 5呢是一个打掉重练的框架，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OK，所以你所认知到的 ASP.NET 5跟传统的 ASP.NET 已经是两个概念喽，它已经改版了，了解吗？它只是沿用 ASP.NET 这个名字而已，哦，所以你不要用这种传统的这种想法去想 ASP.NET 5到底是什么，所以那它到底是什么呢？第一个，它是一个重新设计的框架，全部都是新的，开发模式、开发流程，甚至连开发工具全部都要换新的。你没有 VS 2015，你还没办法做，2013没办法开发，但是反而你在 Linux 在 Mac 底下可以开发，啊、哦，因为它那个，因为微软现在就是积极的想要做跨平台嘛，对不对？所以呢，他们在各个编辑器，例如说 Sublime Text 啊，或者是一些 Eclipse 啊，或者一些其他的，就我都加上了一些 plugin，帮助你开发 MVC 跟 ASP.NET 5。OK，甚至在座有没有用过 Yo 的 Yoman？有没有用 Yo 也可以直接 generate ASP.NET 网站啊？就 Yo ASP.NET 网站就 create 起来了，然后 Yo ASP.NET，然后这个 add controller，然后就加一个 controller，就这样子哈、啊，就是有这种程式码传真器都已经开始做出来了这样子。那、啊、毕竟现在还是预览阶段啦、啊，那预览阶段的意思就是很多东西还不成熟，所以连开发工具都不是很成熟哈、啊，就是还不是非常好用了、啊、哈、啊，所以其实各位也不急着把现在的手边的专案打掉重练了、啊。哦，不急了哈、哦。然后呢，ASP.NET 5呢是一个算是精炼过的可重组的框架。那么精炼过就是它全部打掉重练，重新设计，所以呢，它整个的这个运作的效能啊，执行的这个时间啊，相对都是改进的，哦，所以都好很多。那么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微软最近在推的 Cloud First、Mobile First 的这个概念。所有东西是以云端为优先考量。那云端嘛，它一定是个一个可延展的环境，所以它需要开发一个应用程式，可以更容易部署在云端上的。我今天部署完之后呢，我要从一台机器扩展到10台、100台，甚至1000台机器的时候呢，可以不用改程式。它希望可以做到这一点，所以呢，它特别为了这个目标呢，把整个 ASP.NET 框架呢，整个改写过，让它符合这样的一个目标。待会你们就可以看到说。他到底做了哪些改变？ 那么 ASP.NET 5呢，它已经完全开放源码，而且都放在 GitHub 上面。那最神奇的是，它竟然不放在 Complex， 啊，像放 GitHub 哈，那你知道 GitHub 有超过600万的专案在上面，啊，所以真的是非常多人，所以它完全是针对人气，然后整个搬走的。OK， 那 GitHub 其实也不错啦，啊，我们在上面直接看 code， 然后直接参加这个 pull request 啊，这都很方便，其实都蛮好的。好，那 ASP.NET 5有哪些特性呢？第一个 ，ASP.NET 5真正跨平台了。OK， 其实微软早在十几年前就跨平台了，你们知道吗？他们跨那个 Windows 95、98啊，XP， 然后 Win 7、Win 8，完全跨平台，对吧？啊，现在跨平台不一样了哈，它真的跨到 Windows 以外了。OK。所以你 Mac OS X， 然后呢，这个 Linux 下面 FreeBSD 未来要执行 .NET 完全没有问题。OK， 那现在执行 .NET 其实就已经没有问题了，因为你们有听过 Mono 嘛，对不对？其实现在就可以执行，但你知道 Mono 这几年还不错了，前几年 bug 超多的，哦 ，bug 是随便执行都会 exception 这样，啊，那现在好很多了，品质非常好。那么微软呢，也承诺了哈，他们会出一个官方版的。可以跑在 Mac OS 上面以及 Linux 上面的 .NET 的 runtime， 哦，那不是 Mono， 哦，是官方版的 .NET 的执行引擎 ，OK， 啊，哦，但是现在呢，微软还是建议大家用 Mono 就是了哈，因为它还没有推出嘛 ，OK， 那它是什么叫跨平台呢？未来的网站做好之后，你可以跑在跟现在一样的所谓的 Full .NET 的 CLR 上面，也就是完整版的 .NET 执行环境。现在最新版是 4.5 嘛？4.6 现在是 CTP， 啊，也快推出了，今年一定会推出。所以以后我们开发了新的网站，跑在这上面没有问题。只是呢，它多了一些东西，叫做 Core CLR， 核心版的 CLR。那什么是核心版呢？它把完整版的这个 .NET Framework， 可能呢有几百几千个这些组件，对不对？它把它拆解成一个一个的套件，拆得很细。所以呢，它原本是一大包50几 MB 给你。现在呢，拆成几百个套件，让你用 NuGet 自己安装。OK， 那这样有什么好处呢？个别的套件可以个别更新，所以更新速度变快了。那为什么包在一起变慢了？因为它要做整合测试嘛，对不对？今天呢，如果说 .NET Framework 因为很大，如果其中有一个元件出现了问题，有人回报说，哎，它有一个资安问题，或是有一些 bug， 我今天要修，它能不能修？可以，修完要不要测试？要，而且要做非常全面的测试。测试完之后呢，发现我修的这个 bug 会引发三个新的 bug， 怎么办？他就不能修了。OK， 他就会再想很多其他的 workaround， 然后呢，可能过了三个月呢，才推出一版更新，对不对？他的会花皮啊，对不对？你今天有一个 bug， 所以大家真的遇到 bug， 你怎么处理？一定是自己写 code workaround 嘛，对不对？那如果他把 bug 修正了，结果 workaround 变成你的 bug 了，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嘛，对不对？好，所以他以后变 core CLR 之后呢，怎么做？其中一个套件有问题，那个套件就更新。你可以选择要不要更新，对不对？你可以不更新嘛。但是你套用 .NET Framework 4.5.2 的时候呢，你可以选择我只要一个更新就好吗？其他组件不要更新吗？你不行嘛，你一升级就全部升级了嘛。OK， 哎，好处就在这里咯，对不对？他把套件拆开，然后呢，每一个版本都是个别维护的，每一个套件版本都是个别维护的，哦，他好处就在这里，让你版本让你自己选，所以他只要有问题，他就马上更新，然后你自己选择要不要 update。OK， 然后呢 ，Core CLR 呢还有一个特性哦，因为他把复合 CLR 整个拆解了，所以呢，所有的套件呢都会随着专案一起部署到伺服器端。这个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你的 server 上呢部署的这个 .NET 的这个环境呢，不用再安装 .NET Framework。例如说，你今天开发出一个应用程式，它必须跑在 .NET Framework 4.5 上 ，OK？ 你是不是要先在部署的环境先把 .NET Framework 4.5 装起来才能跑，否则根本跑不动嘛？那其实它装起来是装到哪里，你知道吗？对 ，GAC 对不对 ？GAC 嘛。以后就没有 GAC 的概念，啊，也不需要 GAC 了，因为 DLL 都在你的专案里面， 跟着你的网站是一起部署上去的，所以你可以想见了哈，未来我们在安装部署 ASP.NET 5的网站的时候呢，比较大包了，因为一堆 DLL 啊，所以我前天在测试的时候，我布到 Azure 去，结果光 DLL 就是50几枚，网站才不到1枚这样，这是有可能的啊，因为它架构改变，但是你一样可以选择用这种方式部署，不一定要用 Core CLR。不一定。然后第三种呢，就是 cross platform 的 CLR， 跨平台的。那这个基本上就是专门跑在非微软、非 Windows 平台上面的。好 ，ASP.NET 5呢，它已经做了一个重新模组化的动作，所以整个 HTTP 的要求管线已经变了。所谓的要求管线就类似我们以前常讲的 ASP.NET 的执行生命周期。WaveFront 有自己的生命周期，对不对 ？MVC 也有，对不对 ？ASP.NET 5也有，而且完全不相容。OK， 那不相容的意思并不是不好，而是呢，它把架构变了。以前呢，我们的网站是跟我们的 Web Server 直接沟通的，对不对？所以效能也不错，对不对？但是呢，它就跟 IIS 绑死了。所以你很难把你的 ASP.NET 网站跑在 Apache 上面，对不对？那你很难跑在其他 Web Server 上，因为架构完全就不一样了。现在不一样哦， ASP.NET 5的出现，最上层是一个网站，然后呢，它再提供你一个中间层，一个叫做 Middleware 的东西。这个中间层呢是可以抽换的，所以未来你网站开发完之后，这个中间层会跟你下层的 Web Server 呢去做沟通。所以你的 web server 呢就不一定要 IIS 现在是资源没有错，但是呢你也可以跑在 Apache 上，跑在一个 console application 上，也可以跑在 Windows service 上。 OK， 假设嘛，你今天开发一个产品，这个产品呢它可能需要 web 界面，对不对？那么你就可以自己写一个 Windows service， 然后去 host 去装载这个 ASP.NET 网站，你就马上有 Web 界面出现了。而且这个东西不是跑在 IIS 上哦，是跑在你的 Windows Service 这个 Process 上面。这件事未来会变得非常非常容易。就是载入一个组件，一个套件，然后呢，把写个几行，把 Web Service run 起来，然后就跑起来了。未来是真的变得那么简单哈。所以很多程式的写法呢，跟以前已经不太一样了。所以等一下我会提到一些注意事项给大家知道。再来ASP.NET 5有一个全新的设定档的管理机制啊，这等一下我们 live demo 的时候呢再来看好了。 OK， 总之啦， web config 不见了啊，这件事我相信大家一定是没有办法接受。你有没有Web Config 跟他相处了十几年，突然说拿掉就拿掉，是不是？对，至少有点情感的依赖嘛，对不对？但是呢，他会伤害我们部署的这个过程，让我们没有专案没有办法延展。好，等一下我们看 demo 就知道了哈。然后 ASP.NET 5呢，也有一个全新的 session 的管理机制。那 session 是个大问题啊。你们在座有用过 Azure 的 website 的举手一下 ，Azure website， 有开始布到云端的。那布到云端最大的问题就是 session 嘛，我到底存在哪里？当我一台 server 变两台 server 的时候，我 session 就不同步了，所以我势必要再租一个什么 Redis 嘛，或者是一个，或者是存在 SQL server 里面嘛，对不对？但是效能都不好啊，而且重点是你的 web config 那些都要做设定，额外做设定。OK， 那么现在呢，新的 ASP.NET 5它的 session 机制是这样哈。会由执行环境自动来判断 session 写到哪里，完全是 cloud first 的概念，因为没有 web config 了嘛，你也不知道在哪设定了，其实是不需要设定，你把你的网站做好发布到云端，这样解决 session 写到哪里，执行环境会帮你决定写到哪里。今天你一台变两台的时候呢，你不用管 session 到底写到哪去，就是这点好处。 OK，但是呢，你知道吗？我们现在的 ASP.NET 有三个地方可以储存 session， 各位还记得吗？第一个 in process， 对不对？可以储存任意物件，因为它不需要序列化。然后呢，还有两个是什么？ ASP.NET 状态服务，蛮多人用的吧，对不对？但是用这个服务呢，是属于 out of process 的这种 session 储存机制，所有的物件必须可序列化。哦，用过人应该都知道。第三种是 SQL Server 嘛，你可以把 session 存在 SQL Server，一样你要做序列化。那么未来，但是你如果选 in process，你可以选择不序列化就是了。但是未来的 ASP.NET 5，你只要写 session，所有存进去的物件都必须可序列化。强制要求，OK，他就是避免说，你现在习惯用 in process，未来搬云端你还得改一遍，他就让你一次通个够了，反正你要用 ASP.NET 5，反正就是要可以序列化就对了哈。再来新的 cache 管理机制，那一样 cache 一样会有这个 roaming 的问题，我有多台 server 的时候，我 cache 存了到另外一个 cache，到另外一台 cache 就不见了，那现在也是一样全自动管理，都不用再额外设定了哈。然后它有一个全新的 tracing 的机制，在座写 Web Form 的应该也蛮多的。Web Form 有内建的 tracing 机制，各位知道吧？我们在 ASP 叉的最上面呢，把 trace 打开就好了，对不对？它就有很完整的 trace 追踪机制在底下。那是因为 Web Form 发展十几年，它很成熟。MVC 有吗？有没有听说过？几乎没有嘛，对不对？没有办法追踪。但是 ASP.NET 5开始之后呢，它把整个追踪的机制呢做了一个 unify 的动作，统一了。所以你不管写什么 Waveform 啊、MVC 啊、Web API 啊这些，都有一套一致的 tracing 机制，可以帮你追踪所有执行的环节哪里出了问题，执行时间多长。OK，那现在工具还不够完整，但是我相信未来的话呢，我们要去追踪完整的这个 stack 的 information 呢，就非常非常简单的哈。所以可预期的啦，因为它从这个框架的底层改起嘛，那工具资源只是迟早的事情，所以可预期是一定会越来越好用。OK，然后 ASP.NET 5呢，它也统一了 ASP.NET 框架的开发模型。OK，首先我要先讲解什么是 Programming Model。API 是什么？应用程式界面。例如说，我写一个 API 给你 call，你是不是把我的这个组件载过去，然后 new 我的 class，然后 call 我提供给你 API，这个叫 API。那 programming model 是什么呢？是一种开发的模型。那开发模型的概念就是说，OK，我提供你一堆 class 没错，但是那不叫 API。我提供给你一些基底类别，让你可以继承我之后，然后呢 override 掉我某一些方法去做开发。MVC 就是这种模式，了解吗？这种是开发模型，所以 ASP.NET 5呢是一种新的开发模型，它并不是一个新的开发框架，所以我们在用字遣词上呢，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是一个开发模型的转变，并不是 .NET Framework 给它换掉，因为 ASP.NET 5事实上是可以跑在 .NET Framework 4.5之上，OK，并没有一个东西叫 .NET Framework 5.0，还没有，新版叫做4.6。OK，他把 MVC、Web API 跟 Web Packages 呢的开发模型呢全部统一了。像在座有写过 Web API 的举手，然后也不少。所以你们知道吗？我们写一个 API controller，我们要继承哪个类别？API controller，对不对？那我写 MVC，我要实作哪个类别？就是不是实作，就继承 controller 嘛。所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类别，完全不同命名空间。OK，action filter 那些全部都不一样，所以这是两套开发模型，了解吗？现在把它统一了，谁被牺牲了，知道吗？统一之后谁被牺牲了？当然是 API 啊，因为比较少人用嘛。所以你现在有在写 Web API 的人，到了 MVC 6，你势必要改写了，但是改写不多啦，不多就是。然后呢，ASP.NET 5在开发过程也完全不用手动建制了，也就是你不需要先按 F6，然后再去执行网站，直接把 code 改完，然后呢切换到浏览器重整，就会得到新的结果。我讲的是改 C Sharp code 哦，因为它从头到尾都在背景里帮你做，一直在做编译的动作。哦，它用了一个新的叫 Roslyn 的这个编译器平台，所有编译的动作呢都在背景完成。OK。那 Roslyn 呢，其实是一个编译及服务的概念，compiler as a service，这讲这个有点抽象啊，反正就有一个人在背后一直在帮你 compile 程式就对了， 那么 ASP.NET 5呢，跟 .NET Framework 绑在一起，什么是绑在一起呢？刚刚其实讲过啊，这个它是跨平台嘛，对不对？事实上呢，它同时可以让你执行在 4.5、4.6 上，甚至你也可以自己选择用 Core 的模式来执行。所以 .NET Framework 跟专案呢，基本上是绑在一起。OK， 所以不依赖系统所装的那些 .NET Framework。如果你用 Core 的话啦，哦，那你如果用这种东西，当然还是有关联的。OK。然后 ASP.NET 5呢，可以更弹性的执行在任意的 host 环境，哦，就是不一定是 IIS， 我刚刚讲过了，对不对？然后一样，开放源码。所以以上这些呢，都是属于 ASP.NET 5的这些特性。那么我想大家最 concern 的应该就是相容性了。那我觉得这相容性很容易解释哈，哦，ASP.NET 4.5， 也就是现在的 WaveFront 4.5， 跟 MVC 5之前曾经写好的这些网站完全不用改。 OK， 请问 ASP.NET 4.5 跟 MVC 5跟 ASP.NET 5有什么关系？来回答送赠品，有没有人可以回答？摇头，就是没有关系，对不对？答对了，好，对，完全没有关系 ，OK， 真的完全没有关系，好不好？所以你现在写好的程式，未来装在 .NET 不会有那种装在 ASP.NET 5上面这件事情，不是这样子的，因为 ASP.NET 5只是一个开发模型而已 ，OK， 它不是一个底层的某个框架，不是的 ，OK， 所以呢，你一样跑在 IIS 上面，一样跑在 .NET 4.5， 跑在 4.6， 完全没有问题。哦，没有升级的问题。OK， 所以请记得哈，哦，ASP.NET 5是一个开发模型转变，它影响你的是你的开发时期，开发的时候用的工具不一样，开发流程不一样，那些转变而已。那如果说你想要用到 ASP.NET 5的一些新功能特性，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三页，那些东西如果你想要，你希望可以做到 session 自动管理，cache 自动管理，你要新的 tracing 机制，哎，这时候呢你就必须要做一个转型的动作了，哦，那你需要做的事情呢是调整部分程式码，其实调的不多，哦，但是呢有一个地方还蛮多的，光 web config 拿掉你就知道了，很多东西不能用了，哦，所以你 code 势必要改。那么目前你在 NuGet 上面可以安下载到的那些套件呢，大部分都还是不能用，因为它并没有 for ASP.NET 5新的开发模型做元件。 OK， 待会呢如果有时间我来 demo 一下我们如何去写一个 class library 给我们的 ASP.NET 5用，它有一个特殊的写法。 OK， 再来我们来介绍一下 K。 K 呢其实是一个名字啦，它没有特殊意义啦，哦，反正就是一个新的东西，哦，那么它是一套用来管理 ASP.NET 5执行环境的一套工具，那基本上有几套啦，哦，有一个东西叫 KVM， 叫做 K 的 Version Manager， 所以 .NET Core 你把它称之为 K， 我觉得这是 OK 的了，啊，反正 K 就是一个名字。那有一个工具叫 KVM， 所以你用 KVM List 呢来秀出现在有多少 .NET Core 的版本装在你的电脑里 ，OK， 然后呢你可以去使用特定版本，随时可以做切换。那 KRE 呢是 K 的 Runtime Environment。也就是呢你的 ASP.NET 5要跑在哪一个 runtime 上面，所以那个 runtime 其实就是 .NET Core，哦，Core .NET 的 GR 的那个特定一个版本，所以你可以在特定版本里面呢去做执行 K 的动作，也可以呢去做那个版本的套件管理。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哈，我们可能一个，我看一下我这边有没有哈 KVM list，我这边应该装了两个吧，哦，不止，好几个。所以你可以看到呢，我用 KVM list 可以得到四个 CLR 的版本，分别64跟32位元，然后有 beta 1跟 beta 2的版本。OK， 哦，所以这边是各个不同版本的清单，有 Core 的版本，有 CLR 的版本，然后还有32、64，然后 beta 1 beta 2。哦，那我现在用的版本是 beta 2的版本，然后是复活 CLR 的 x86 版本。是我的 default， OK， 然后我每一个版本呢都可以有自己的套件管理，那个套件其实就是 NuGet， OK， 那么其实你不需要学 K 怎么用，因为它已经整在你的 VS2015 里，啊，所以 你用 VS 2015，你可以完全不知道 K 的存在。哎，好像也不行啊、哦，还是要知道，反正你还会需要用到 K 就对了，然后这个指令你还是需要用得到的。然后这边有一些主要的资料夹哈、哦，所以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是你的使用者名称哈、哦，你要换掉。然后呢，这是 K runtime 的目录啊，然后有一些 package 都放在这里，好、哦，放在点 KPN 这个资料夹下。这里其实就是以前的 NewKit 套件了。你知道我们 NewKit 套件都放哪里吗？以前是不是在方案目录下有一个资料夹叫做 packages？以后没有这个资料夹了，全部都放在你的使用者目录下的点 KPN package 里面，以后都在这里，所以它集中管理，纯粹就是集中管理啊、哦，然后节省你的这个专案的空间。所以以前我们最讨厌的就是我们做板控嘛 ，package 是随便都五六十 MB 以上，然后每个人都把它加进去，十个案子就500 MB 啊，硬碟一下就爆了哈、哦。OK。刚刚我们都讲概念嘛齁，我们要来准备看一下开发环境了齁。那开发环境的话呢，基本上我们有三种范本的类型，我们直接来看一下。你可以看到呢，这边三种是这个 web 这个分类下有 web application， 还有 class library， 还有 console application。OK， 我把说明写在这里，所以你们等一下回去，我之后会给这个简报会给各位下载。第一个呢是用来建立 ASP.NET 5 的应用程式，第二个呢比较特别，因为我第一次看到也觉得蛮奇怪的，怎么会有一个 ASP.NET 的 Class Library 呢？其实它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与 ASP.NET 5 相容的类别库，意思就是你现在的类别库都跟 ASP.NET 5 不相容。那这样了解了哈，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哈。然后你也可以开发 ASP.NET 5 的 Console Application， 这个我第一次看到，我也整个完全就是被 confuse。ASP.NET Console， 这到底什么关系啊？事实上呢，因为 K 是一个命令提示字源下的程式 ，OK， 所以你必须要用 ASP.NET 5的 Console Application， 它提供给你一个专案范本，写完之后呢，可以方便你用 K 去呼叫它，就是这样子而已，啊，就是这个意思而已。好，我们来看看我们有哪些范本可以用哈。事实上呢，我们先选 Web Application， 点开之后呢，你可以看到呢，这几个范本跟旧的一模一样，跟 MVC 5是一模一样的哦。你一样可以写 WebFont 在 VS 2015里面，那你一样可以开发 MVC 5哦，这是5哦，不是6哦。然后 Web API 啊 ，Single Application， 然后呢这个Azure Mobile Web Service， 然后呢我们还有两个新的，这边有标一个 VNext。OK， 分别是一个空的专案跟一个 Starter Web， 啊，这个是有程式码范例的，这是没有范例，全空的，啊，那我们就直接建这个来哈。那你也可以知道呢，我点这个之后呢，以前这里可以勾选嘛，对不对？我点这里的时候这里可以勾嘛，现在不能勾了，知不知道为什么？来，知道的送奖品。你说什么？对，整合在一起不需要选了，好，来，谢谢。好，我们就直接按 OK 了哈。那现在呢，它一样，跟以前差不多，把专案范围建起来，只是这个专案范本跟之前真的差很大，哦，差别真的还蛮大的。我们来简单看一下我们新的专案里面有哪些新的东西哈。第一个，专案档不一样了。以前不是 CSPLOJ 就是 VBPLOJ， 对不对？以后都叫做 KPLOJ， 所以是新的专案档。然后它用的是 MS Build 的第14版，啊，也是 MS Build 来 build 它就是了哈。这个东西在这边看不到哈，我们要从哪里呢？从档案总管去看，它有一个叫做这个 K Project， 我们把它打开。这 KProject 打开之后呢，你可以发现到它其实就变得很短，有没有？才19行，以前随便一个专案档少说上百行。那各位有没有曾经看过这个档案的内容呢？以前 CSProject 里面大部分都是档案清单，对不对？哎，现在不用档案清单了。哦，不用档案清单是什么概念呢？如果说今天我在某一个资料夹下加了一个档案，哦，例如说我到 Models 这边来，然后呢，我把它 copy 一个档， copy 完之后呢，这边就会马上出现，你们看到， 所以没有加入专案这件事，不需要，因为资料夹里面有档案，它就自动扫描出来，然后就直接加进来。OK， 那以前我们可以从档案去从专案移除，对不对？让它不出现在专案档里嘛，对不对？现在怎么办？做不到。没有啦，微软说他会做到啦，只是现在还没有而已。以后呢，这边按右键呢就可以把它移出去了，但是现在还不行，还不行。OK， 只是工具还没支援啦，事实上是可以的。OK，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我们这个专案档已经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了。那还有哪里不一样呢？我们多了一个新的资料夹，叫 trip.root。这个也是以前我们写 ASP.NET 没有遇过的哈。你看这边有个新的资料夹在这里，那这里是什么东西呢？这里放的全部都是静态档案。有趣的事情就是什么呢？这个资料夹，你看我把它打开，这是我们的专案资料夹，对不对？以前呢，我们的 CSS、JavaScript 都放在这个资料夹里，对不对？现在不是哈，现在呢，它多了一个资料夹叫 trip.root， 在这里面呢，才是真正的网站根目录。跟以前不一样，以前网站的根目录就是这一层，就是这一层，现在网站的根目录是这一层哦，只是里面没有 C# code 而已，它在这里，所以你只要有图档，你只要有 CSS、JavaScript， 还有一些静态的东西，下载档案，全部都放在 trip.root 里面，现在是变这样，那其他的呢，都是.NET的档案，所以你写 MVC。controller 写在这里不变， models 写在这里也不变，全部都在这里。然后呢，这边还有一些设定档，如果你有写过这个 bower 啊 ground 啊，其实这些设定档全部都在这里。 OK， 所以呢，静态档案它把它移走了。各位知道它为什么要移走吗？因为这样子可以帮助你前后端拆得更干净，对不对？以前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我们开发了一个 MVC 网站，然后我们有前端有后端，但是呢，我们必须要让设计师呢，或者是前端工程师看到那么多他看不懂的 code， 七下吧。现在不用了，我们就说，你只要进到 trip.root， 你今天要写 AngularJS， 你要写 React，OK，JavaScript 都写在里面 ，OK， 你呼叫我的 API， 放心，你呼叫得到，我反正有就对了，我布到网站其实就是有这些东西嘛，就会相对的就是拆得更干净了。那我们来看一下新的设定档， webconfig 不见了，东西到哪去了呢？到这边，我们先来看 config.json。 新的设定档呢，它可以支援 JSON 格式、 INI 格式、 XML 格式、环境变数。 OK， 系统环境变数可以当成参数的来源之一哦，这是一个很酷的设计。你就自己想想看哈，我们今天开发完一个网站之后，布到云端或者是你们公司的某个程式机，然后呢，你是不是需要连到 SQL Server？ 你要如何在发布的时候呢，把连接字串就自动设定好？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放在 web.release.config 那个里面？缺点是什么？所有开发人员都会知道程式机的资料库密码多少。这不是一件好事吧？好，你想想看哦，我现在设定档放在 config.json 里面，我的网站布到我的正式机环境之后，那个机器呢的环境变数设定了 default connection string， 然后呢把连接字段写在上面，执行的时候呢，环境变数会盖掉 config.json 的设定。这个整个 deployment 整个部署流程变得很顺了，我不需要让所有人知道我的正式机账号密码是多少，我就只要专注在我的开发环境，我有这些设定 ，OK， 部署完成，反正它就是会运作，它就是会连到我的正式机，跟我的 web config 完全脱钩 ，OK， 脱钩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真的是变简化了哈。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叫做 global.json。global.json 呢，就是可以 override 这个 config.json 的另外一个设定。好，等一下我会给各位看一下我们网站部署到云端之后呢的目录结构长怎么样。这个也蛮有趣的。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有个 trip.root。这个网站呢装上去之后呢， 这是一个 MVC 网站哈，但是不是这个网站就是了。它只剩下什么？网站跟目录只剩下一个 web config， 这是自动产出来的。然后呢，有一个 lib 里面有看到什么 jQuery 啊、bootstrap 这些静态的档案。然后有 bin 是什么？放组件的地方。以前我们在部署网站的时候，这个 bin 里面呢至少都二三十个档案，现在只剩下几个？剩一个，未来只剩下一个，叫做 asp.net.loader.dll。所以呢，而且很小，才 35K。那这个档案是干嘛的，知道吗？网站跑起来，它会自动的去捞出你真正的组件在哪里。所以我这个网站布到我的正式机之后呢，其实有两个资料夹，一个叫做 trip.root， 另外一个叫做 app.root。所以呢，所有的 code 在这里，所有的 DLL 在 packages 里面，你看，是不是？它把这些东西全部布上去。这些都是 package， 然后呢，你的 source code 呢，你可以选择布，也可以选择不布。如果你今天把 source code 全部都布上去的话，这些 code 全部都在上面，在 server 上哦。好，我秀给各位看一下。这我已经把它布上去了哈。那我先把这个网站给打开，这已经布到云端上了。然后你可以看到呢，我是连 source code 一起布上去的，啊，那部署流程跟以前一模一样，就是在这边按下右键，然后 publish， 跟以前完全一样的啊。好，我们看一下哈，那因为它都要动态即时编译嘛，因为我是部署原始码，如果部署 precompile 的版本，那它速度就快一点，啊，它现在的编译，应该是网站关掉了哈。啊第一个连线进去，它才会做compile 跟执行的动作。好，出来了，你看一下我的 context 页面哦，还有 about 页面。我这个 about 页面呢，它这边有写 hello world， 对不对？你看看哦，这是在正式环境哦。我透过 FTP 去改我的 controller， 好，我直接把这个档案下载回来，然后呢？把 hello world 改成 hello world， 好，存档，然后呢 ，FTP 上传回去，传回去了对不对？不用 build， 直接重新整理。等一下呢，你就会看到这边出现 hello world， 所以正式机也是这样玩的。啊，正式机竟然也可以这样玩，就是你把 source code 丢上去，然后直接改，直接 build， 直接就可以跑，因为架构都是一样的，你看，啊，就直接在这边了。好，所以部署变方便了，修改也变容易了。好，我们就快速再看两个重点哈，相依性跟参考，这个也很特别。你可以看到呢，我们在这边有一个 reference， 一样有，对不对？ reference 里面 reference 到的是一些 darknet 的组件，但是呢，其实现在呢已经不叫组件了，全部都叫套件，都是 NuGet。所以你可以从这边看到，我如果装了一个套件，它相依性套件呢，整个都会一起被装起来。相依的套件，那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专案设定档全部都放在 project.json 里面。这 project.json 呢有一个设定叫做 dependency， 这边呢全部都是 NuGet 套件，而且你可以看它不用下载那么多。以前我们有个资料有一个档案叫 packages.config， 对不对？里面五十几个，超多的，现在没有几个了啊，哦。如果我今天想要加一个新的套件，很简单，直接打。例如说，我要加 nlog， 搜寻一下，在这边直接点搜寻一下 nlog， 点开，还没搜寻到，因为它需要动态下载，这里网速可能比较慢哦，出来了，好，你看 nlog 对不对？然后按 tab 键。他直接跟你讲 NuGet 上有多少版本，看到没有？然后按一下 Enter 键，然后我按一下 Ctrl S 存档，请看到这边 Restoring， 有没有？我只要存档之后呢，他就自动知道说我今天装了一个东西，然后呢，他现在呢自动帮我把 Nlog 给装起来，装好了。如果 Nlog 有相依的套件，他也一样都一并帮你装好，哦，所以只要这样就做完了。但是呢，你会发现到有一件事情不一样了。Add reference， 以前呢，你 add reference 可能可以选择打你 framework 的一些组件，对不对？现在你根本看不到了，因为你不需要 add reference，你只需要 add 什么 packages，OK？、Okay? 然后呢，这是 reference 的部分，我们来看最后一个 dependency，这 dependency 更酷了哈，也是以前没看过的，它把前端的工作流程整到 web 那个 Visual Studio 里面，所以你可以看到里面所看到的是 npm，是 Node.js 的 package manager。你看到的是 Bower 是前端专门装前端的那些档案的那些套件，哦，套件管理员，所以它可以帮你装什么 Bootstrap 啊、jQuery 啊、jQuery Validation，都透过 Bower 装，等于我不透过 NuGet 来装咯，所以你用了 ASP.NET 5之后，不要再用 NuGet 装 jQuery，而是用 Bower 去 install jQuery，啊，例如说我要在这边去装一个叫做，我用 Bower 去装 Require.js 好了。所以呢，我以后可能要打指令，Bower install require.js，然后呢，它就会自动呢，透过 Bower 呢，上 GitHub 把 require.js clone 回来，然后呢，把档案呢 copy 到你的电脑里，啊，专案里。所以你可以看到，我装好之后呢，这边就会有一个 require.js 被我装好了。OK，自动的套件的相应性管理。OK，那。今天时间有限了哈，我们就直接跳最后了。很快速的说明一下哈，其实今天还有很多好东西没讲到啊，因为我昨天就讲了100分钟还不太够哈。好，什么是不变的？这些都不变。Controller Action Result Filter Routing Model Binding Views 全部都不变，你学过的东西都还可以用。注意事项，少用这个东西，HTTP Context 点 Current，这个一定要跟各位提醒，因为呢，新的框架呢不走传统的 Pipeline。它走新的，所以呢，请不要用这个东西。那你也尽量少写 HTTP module 跟 handler，因为这两个东西呢，只有在 IIS 能用。OK，你就没办法用在其他地方了。好，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一次真的是打掉重练了哈。然后呢，它事实上跑在 .NET Framework 上面，也可以跑在 Core CLR 上面。然后呢，它自己本身就可以拥有一个 process container。可以去执行东西，执行整个网站。然后呢，它是一个开放模型，它不是一个全，它不是一个框架啊，它是一个 programming model。然后呢，这两个版本用的是相同模型，所以同一套了啊，同一套。你只要用 ASP.NET 5的模型去开发，部署的时候呢，选择版本就可以用那个版本去执行，就这么简单啊。实际上开发过程都差不多。然后呢，它必须跑在一个支援 K runtime 的环境，所以只要你的 web server 支援 K runtime，OK，ASP.NET 一定跑得上去。所以我也曾经试过把 ASP.NET 5跑在 Docker 上，Linux 上面，OK，没有问题，整个执行都很顺。然后呢，全新的专案架构，MVC 6其实核心观念跟架构都没有改过，它只有加几个新功能，就是那三个啊，不用也其实也不痛不痒就是了。就是你现在学的东西都可以沿用就是了哈。那因为未来的，因为我们新的这个 VS 2015，它把前端工程的流程加进来了，所以你势必未来一定要多学一些前端工程的一些开发的技能，啊，这是大势所趋，你知道吗？因为前后端分工这已经是趋势了，而且全世界都是这样，连微软自己都发现了。他以前都想说，我们一个后端技术学下去，我可以用20年。哎，确实也是，然后微风都快20年了，但是现在开始，未来20年，我肯定你是撑不了那么久的，肯定撑不了，所以你势必要找个时间学了，OK，那这个你们就赶快拍一下，我今天上课的时候，所有的相关链接我都整理在这个页面上了哈，所以你们拍下去 scan 一下，你就可以这个看到今天所有跟 MVC 6相关的链接，哦，我整理蛮多的，都是一些蛮优秀的文章。好，那就今天就谢谢大家啦。